各位弟兄姐妹同学们我们完成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的查经之后呢，我们现在来进行保罗的圣经神学，保罗的圣经神学这一门的课程的讲说。在改革中的神学院里面，圣经科，比方说旧约和新约系有不同种类的课程。让我解释一下，我们在这里所表达的、所分享的是一门圣经神学的课程。不论是旧约系或者新约系，首先有原文、希腊文、希伯来文的语言科，第二有一些科目叫做入门，比方说旧约入门、新约入门 Introduction。 入门这个词呢是一个专用名词，入门的意思就是每一卷书是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写给谁、它的背景和你当时的文化语言之间的关系每一卷书的结构文体等等，那这个呢是背景，这个是入门。还有一门叫做释经学，解释圣经的原则。接下来呢就是一些书卷的研究或者说原文解经。我再说一次啊，语言、入门、释经学、书卷的原文解经或者是书卷的研究。那书卷的研究的成果往往就是一些学者们所写的圣经注释。圣经神学呢不是刚才上面所讲的任何的一种的课程。圣经神学要问的问题乃是神在整个历史，就是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段的历史，在每一个阶段神启示了什么，神启示了什么。那这个整个的历史呢肯定就是启示的历史，也是救赎的历史。比方说神在摩西五经时期，就是从亚当特别他犯罪之后到了挪亚时期、摩西时期，神启示了什么，神在士师时期启示了什么，神在扫罗、大卫、所罗门时期、君王时期启示了什么，南北国的时期呢，被掳时期呢，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宣讲的主题是什么，也就是说主耶稣在世界上传道了三年，神主要启示了什么等等那这个呢叫做圣经神学。圣经神学和圣经研究或者圣经注释是不一样的，这个不是一个逐卷的研究圣经、解释圣经的课程。我们这里所表达的是一种改革中正统的圣经神学。圣经神学呢，至少有两个信念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这两个信念分别就是启示的历史性或者是渐进性，启示的历史性、渐进性，和第二启示的统一性。启示的历史性或者说渐进性的意思就是说，神在圣经里所记载的启示是有先有后，有预备时期、预言预表时期，就是旧约，有应验实现道成肉身的时期。既然说有先有后，我们就要研究不同时代神启示了什么。但是与此同时，第二个原则呢是启示的统一性。我们必须相信人堕落之后，神就开始实现他永恒所计划好的、预定好的救赎的计划。神开始成就救赎，神开始启示救赎。而从旧约创世纪第三章一直到主耶稣再来，神的救法是一个。所以我们研究旧约的当然就是从新约看旧约。我们是基督徒，不是犹太人，我们手上不仅仅有39卷圣经，我们有的是66卷，所以 肯定的，我们从新约看旧约，我们也肯定的从旧约看新约。这里呢，你会看见我们从耶稣基督的教导看保罗的教导，那个是天公地道的，因为我们手上呢是66卷神所默示的圣经，所以启示是统一的。这告诉我们，我们预先相信圣经的每一个阶段、每一种的书卷的内容是绝对彼此不矛盾的。好，现在我们来看保罗的神学。我们先来有一段的序言的部分。我们在这个课程所关心的是使徒保罗的教训啊。那圣经批判学者呢，故意是忽略使徒行传的，认为的里面的记载不可靠。我们的立场是刚好相反，我们认为使徒行传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与我们的主题是有关的。所以关于保罗的神学呢，一方面要研究保罗的书信，一方面一定要看使徒行传的。从一方面我们关心保罗和他的教训呢，因为保罗所写的所讲的保罗的教训是圣经，是神的启示，是神自己的话语。我们自中关心的不仅仅是保罗自己，不仅仅是他的所谓的宗教经验，不是他在神学的成就，我们所关心的保罗乃是那位神用神启示的工具，神的仆人保罗。神向保罗这一位耶稣基督的使徒启示了至大的奥秘。但愿我们好像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3节所讲的，愿我们领受保罗的教训，不以为是人的话，而以神的话这样子来领受。好，所以一方面呢，我们要慎重严谨的来看保罗的书信，保罗的教导，保罗的话是神的话。但是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圣经又包括不同作者的作品，这些是不同的语境、不同的环境写下来的作品。我们若要理解某一节或者某一个观念，必须要考虑这个语境或者这个背景的。假如研究保罗或者路加，先从一个作者的作品来看，然后延伸到新约其他的作品，那就必须要强调每一个作者的特点了。那每一个作者的用字，甚至乎他的环境、他的语境、他的上下文，又有什么特点呢？为什么要强调？因为圣经的经文呢，不是一堆含糊的章节随便凑起来的，没有历史背景的箴言，不是的。圣经不是 一盒子的卡片，很多的箴言啊、金句而已，不是的。圣经是上帝救赎大功过程的历史记录，不错。圣经每一句都是神呼出来的，都是神所默示的，可是不是每一句都有同样的重要性。有些经文比其他的经文是更核心的、更重要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坚持这个语境上下文的原则。这个语境原则呢，在研究保罗就特别重要了。这个原则支持我们对保罗神学的尊重，也支持我们看保罗的书信是新约圣经教导的一个单元。再来一次哈，保罗的书信、保罗的教导是新约教导的一个单元。你说还有什么单元？马太、马可、路加福音的单元，约翰书信跟约翰福音的单元啊，希伯来书单元等等。保罗书信是新约圣经非叙述的部分的60%，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也占不少篇幅，可是使徒行传下半部分都以保罗和他的教导事工为主题的。我们可以说保罗是这本新约圣经这本书里面的最重要的人物。除了篇幅以外，更重要的考虑呢是说保罗的教导在整本新约圣经的地位，这个是非常的明显的。我们认识到 今天我们认识到福音是何等的重要，主要是透过保罗的书信。罗马书第一章第八 到第八章是圣经里对福音最完备的解释。保罗自从宗教改革以来呢，在教会的教义上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在教会的系统神学上，特别是救赎论，我们都靠保罗书信的教导来建立这些的教义的，不是说不靠旧约，而是说保罗的重要性是非常的明显的。甚至乎再夸张一点，我们可以说宗教改革以来过去的500年的教会历史，可以说就是对保罗的理解的历史。好，保罗在神的启示中是这么重要的。现在我们来说几句话关于为什么解释保罗的思想是有所分歧也有一点的困难的。保罗虽然重要，但是呢，对他的理解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教会对保罗的理解并不一致，大家都讨论保罗，诉诸保罗为最高权威，但是所说的又不一样。关于保罗又有很多的冲突争辩，比方说啊，究竟保罗的教导的主题是因信称义呢，还是顺从圣灵呢？保罗最近究竟是关心个人的得救呢，还是整个教会在神面前的地位呢，等等。对保罗的理解可以看为教会生命的温度计。好，我再说对保罗的理解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我们先来看一些新派的神学家是这样看的。F. Overbeck 这样说，从来没有人理解保罗，唯一了解保罗的马吉安指第二世纪就误解了他。又有人说，若有人认为他与保罗同意的话，他肯定不理解保罗。又有人说，我们尊重保罗多过听到保罗所说的，就是说呢，保罗所讲的他的原意是不能明白的，不可能清楚的理解的，而且保罗的思想呢肯定被我们误解，因为他根本不可能他的思想根本是不可能被后人整理的。那这个是新派的，也刚好也是后现代的一种的看法，就是新约的作者他们的思想是 不一致的，是乱七八糟的。正统的圣经神学肯定拒绝这种的看法，我们预先相信神的每一位神的末世的工具仆人们呢，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写作是井井有条的，有他们的主题，有他们特定所用的词汇，有他们的信息。关于解释保罗的困难呢，其实新约圣经里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我们可以从正点，就是圣经的角度来看整个保罗解释的历史。请听我读彼得后书第3:15-16，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这里是彼得在论保罗，16，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好了，彼得说保罗的写作是不容易懂的，彼得诉诸保罗来支持他所说的。15，彼得说保罗谈到主的再来是指保罗书信哪一段呢？不明显。彼得从谈论保罗的个别句子呢，16就扩大讨论保罗所有的书信。保罗的书信呢，一般的特质就是有一些事情是难懂的，然后彼得提到那些没有教导、无知或者不稳定的人呢，曲解、强解保罗书信上难懂的事，结果是他们是沉沦的。这里说到解释保罗的困难，不是仅仅因为人的无知或者他们的不稳定，困难是保罗书信本身的难度。保罗所关心的 是神深奥的事，哥林多前书一章啊，对不起，二章第十节，这里说到一个深层的层面，不可测度、不能测透的特质。因此，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向教会挑战说：“不要以为你已经完全了解保罗。”这里牵涉到两个因素：一、人的有限、人的有罪；二、经文本身的难度。那这里我们没有意思说圣经呢难到一个地步只有学者才能够明白，我们的意思说教这些都教导我们要谦卑。好，这个序讲完了，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短短的一段，这一段称为保罗他身为一位牧者，他又是一位神学家，牧者神学家的保罗。我们论到保罗书信的历史处境呢，是透过彼得后书的话的。刚才我们读过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他就是保罗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越研究保罗呢，就越发觉他实在是一位思想家。这里我们遇见一位充满着洞见、特殊的看见的和福音真理严谨的架构。Gerhardus Voss 霍志恒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在这里看到是怎么一个人呢，是一位天才的思想不断在处理基督教信仰的资料。那我们的意思不是说保罗提供了一套的系统神学，其实保罗的书信从头到尾呢是教牧性的，他的信是为教会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和难题所写的。保罗从来都是在劝勉，在执行他牧者的职位，就算罗马书还是如此，就算在一些比较观念性、教导性、信仰反省性的段落，都有这个教会的关注、劝勉的性质的。二，这些都是因为有特定的事情、特定的情况而写的。不过，虽然是有特定的情况，保罗的信呢，也不是一些读完就可以扔掉的信件，不是杂乱无章、特发事件而写的信，不是的。我们不可分开保罗的属灵的经验和他的赞美敬拜。我们乃是说，保罗的书信呢，反映出一种即时性又有赞美性的进入。他的神学思想是一贯的，保罗的神学思想是他属灵经验的一部分，是他的信念的一部分。试读以弗所书第一章或者罗马书第八章，这些究竟是赞美诗呢，还是神学呢？当然两者都是。 Albert Schweitzer 说保罗是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开山祖。第四，保罗比其他新约的作者在内容方面贡献得多，让我们认为保罗是第一位基督教神学家或者思想家，因此我们可以研究所谓保罗的神学。那这里呢，没有意思将使徒保罗拉到我们的水平，或者忽视他使徒的身份。从这些考虑，我们就可以看出，对保罗解释的关键性问题在哪里。真正的问题在我们这方，不是在不信学者那方面的。我们来看哈，我们究竟面对的挑战是什么？我们在保罗书信里面所面对的，乃是一位天才教师与思想家。不过保罗的教导都是针对具体的情况，这样对解释他的思想带来一些困难，因为保罗的书信的背景有他与还有他与读者先前的接触，还有保罗在当地亲自的教导，我们对这些呢都没有太多的资料啊，我们没有太多的资料知道保罗当时的情况。霍志恒的解释是啊， 在帖撒罗尼后书二章五到六节的罪人敌基督等等啊，你们现在知道啊，但是等到预言应验的时候才真的知道，我们很多的背景是不知道的。第二，我们只可以从保罗的书信和讲章去认识他。刚才我们说过，我们保罗写信之前对他的读者的接触我们不太知道，我们只有写下来的文献，就是书信和讲章，这些的文体不是神学论述的文体。保罗的书信并不给我们一套保罗神学，书信介绍了神学家保罗。我停一停，解释一下。保罗的书信和讲章肯定有神学的味道，神学的内容，不过我们手上的毕竟是一些的书信，一些的信，而不是一套一套的神学论述。不过从这些书信我们的确学到某一些真理上的教导，也就是有教义神学的启示的。不要把圣经是教义，圣经是历史背景所写出来的书的信啊，教义和信这样子对立起来，两者都是啊，都有神自己的安排，神的默示，神带领保罗从他的出生、他的性格、他的遭遇、他的文笔风格等等各方面，神都掌管，以至于保罗写下来的书信就是神的话。我们下一次呢，就继续来看这位保罗神学家，也同时的继续的学习什么叫做圣经神学进入。我们下次见。